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各位翻到楞严科判表79页。我们从前面这个两个义门，第一个义门是谈到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这是第一个义门。第二义门是谈到以六根为下手方便，这是第二义门。第二义门是从78页下面一段啊，如来虽说第二义门，今观世间解结之人，若不知其所结之缘。解结就是开解这个六结。79页在第三段，那么说，于是阿难及诸大众俱闻十方微尘如来异口同音告阿难言：善哉阿难，如遇世之俱生无明，此如轮转生死结根，唯如六根，更无他入。那么这一大段呢，是啊，阿难及诸大众啊，都听到十方微尘如来。微尘，微尘形容很多的，微尘数的，还恒河沙数的如来，异口同音，就是说到异口同声的，同样这样说。当然，这也就是说明到这个法门呢、是十方如来共许的。共许这两个字是因明学的名词，共同认许啊，许就是大家都认同这样的一个观念。俱生无明，这个俱生无明呢，就是以能见跟所见而起的，那是俱生啊，无始劫来俱生而有的。那么我记得以前提到讲到啊，唯识学谈到这个待知境啊，这个待知境啊，什么叫做待知？脱在本质而显现的一个错觉。那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当在黑暗之中啊，我们把灯打亮，亮了一段，突然把灯熄掉，那我们都还有1/10秒的时间感觉那个光还在那里，那是一个错觉。那个错觉就是待知，灯明明没有了，可那个光的那个啊执着还在，就是以能缘能的眼睛缘所缘的境界，就产生一个错觉。我们众生无始觉来，都是来对于境产生一个能所啊对立的一个错觉，这是无始劫来与生俱有的，就是俱生啊。所以我们谈到了六根呢，六根也是根对尘，就是唯识所谓的见分跟相分，能认知的主体跟所认知的对象产生了一个啊一个执着，俱生而有的。那以大乘起心论来说呢，三心六出相里面就是能见相跟所见相，能所这个一念生住意灭，这个生生相无明啊，生住意灭这个生，这是等觉菩萨都还有一份，等觉菩萨都还有一份，就是那个生啊，那是根本来的，就是俱生无明，这是生死的根结根啊。这个生死结根就谈到这个结，结这个字了。唯如六根，就是这生死结根是从六根来的，更无他物，不是别的，就是我们众生能所对立了，这一念 心所来的。下面一段呢，如复欲知无上菩提，令如速证安乐解脱，极尽妙常，亦如六根，更非他物。如果你还想要知道无上菩提的，来速证安乐解脱的，极尽妙常，也是六根，不是别的东西。这就是解解脱，你看解，一个是解，尘也消合，败也消合，败的是他，尘的还是他，啊，从哪里摔倒，从哪里站起来，同样一个，所以这句话呢，已经把解跟解这两个字这个关键呢，把它点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就啊，这个他这个文字之间呢就很清楚了。那么在这里呢，他在叙述之中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刚刚谈到是俱生无明，既然是俱生无明，那我们能够解结之后，我们破除所得到的呢，也就是破除俱生无明所证的，就是啊破的无明惑。所谓明心见性，明自本心，见自本性，破了这个俱生无明，就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另外还谈说无上，如复欲知无上菩提，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无上菩提的话，令如速证安乐解脱啊，极尽妙常。这无上菩提也就是说，也说从六根着手这个法门呢、啊，它是可以证无上菩提的、哦。无上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不是一般的啊、哦，不是一般的，它证的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它无上菩提，所以你所证的不是一般破除见识或啊破除我执的而已。他要破除的是无明惑啊，这破除的是法执，是俱生的法执，这是啊，这是谈到这一点。令如速证，速证因为是我们是从不生灭心下走，你所证到的也是证到不生灭心啊。速就是说啊，这个执心，执心是道场，这个因地不争，果造于虚，这是其中没有余区的。因地的争，因地抓住了不生灭心，果地所证的就是这个不生灭心，就是无上菩提，就是俱生无明，证去除的是俱生无明，这两个都是很密切的结合啊，所以安乐解脱，这才是真正达到一个安乐解脱之地。是极尽妙常，就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的那个啊，那个境界，像极乐世界所谓的常寂光净土的境界。所以现在一般的人呢，他学习佛法，就是他只承认难传的，以无常观入手，然后他不承认大乘，他说你那都是后期的。我还看过三大本书，还特别的把它标出大乘后期都是啊，那都是后来的，所以我为了要澄清，特别就啊装精装的非常优美，三大本要回归到原始佛教时代，这是按照历史的情节来说的。我们这个大乘小乘真的说起来，法性常住，不受历史的影响，是义理层次的浅深次第啊。那历史情节是世俗谛啊，根本佛教是根本佛教、原佛教、不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这个都是啊，天台、华严、禅宗什么，这都是派别啊。那比如说楞严经，他也不是说楞严经是属于净土宗的、禅宗的、密宗的，还是天台的、是华严的，不分，只是说 净宗也常用啊，那个禅宗也常用，引用它，都常引用它。最主要是义理，我们要从义理上认知这个道理，啊，不受时空因素的影响的。所以，有的人他的思考落在世俗界的眼光来认知，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是直接的。为什么要用十方为尘如来来说呢？这代表是十方如来共许认可的而有的啊的道理啊，在这里。所以这是我们要从义的角度啊了解其中奥秘。而为什么《法华经》会说啊，在这个华严时，很多小乘圣者如聋若哑，那个不能接受当场离席呢？其实也是一样，他听了他也不会接受，他也不愿意接受，他也可以说也听不懂啊。所以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在佛陀当世都会有这个问题，何况是我们末法时期。当然这些异说怪论就不足论了，只不过说他是那种根器的，他接受那个也好，因为你是那种根器，你的因是那个，那你的果位也是按照你的因而得结果啊，这个是啊，各个因果各自受用就是了啊，我们也不必去这个多加啊批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大家就从义理上来去认知是比较啊可靠稳当。好，所以呢这一段的叙述，所以我们为什么把这个经文它的一个叙述的过程要慢慢的去咀嚼它呢？咀嚼那个法味而不是争义气。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叙述的这样的过程呢？啊，那因为里面都是话中有话的，都是有它深刻的。这经文翻译当时的祖师大德是非常用心，这种经文是一丝不苟啊，就下了很多功夫。大概自古以来翻译经论最彻底的就是汉传跟藏传。那藏传因为文字语言差不多，翻译起来的困难度比较小，汉传的语文文字文化完全不同，所以翻译起来呢相对的比较困难。但是这些翻译的都是大家，都是通经通教啊，就通罪不论啊，或者通梵文、通华文啊、通文学通，所以集合当时一流学者来翻的，是一丝不苟，比我们现在翻译那绝对是彻底太多了啊。所以从这边来看，至少它的精髓上面怎么样？精髓上面啊，虽不中不愿意。所以方东美教授啊，当初在台大的时候，讲课哲学系，常说我们这个汉文的翻译可以说是翻绝了，啊，相当的精神上翻绝了。好，那么我们刚刚是看到这个文字叙述到意如六根更非他物。下面下一段，阿难虽闻如是法音，心有未明，稽首白佛，云何令我生死轮回安乐妙场，同是六根更非他物。就是说阿难虽然听佛所宣说的这些法音，但是心里还是没有完全明白，他就稽首就顶礼了，白佛，请佛，为什么令我生死轮回啊而不能这个达到安乐妙常的啊？不论生死轮回也好，安乐妙常也好，同样都是六根呢，而不是别的东西呢？这个，所以这个文字上的叙述也很有意思了。为什么你说轮回是他，解脱的也是他？这话怎么讲？那就我们看到前面也是 穆萨达，就说，哎，奇怪，为什么都是他呢？好，下面佛就跟阿难说了，根尘同源，浮托无二，世性虚妄，犹如空花。阿难，由尘发至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于交融。是故如今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失即涅槃。无漏真境，云何世众更容他物？这段话其实是非常关键性的话，这段话是最重要也是最精粹啊，也是一个很精华的，把这个根尘之间的关系把它打破了，把它圆通了。根尘是同源的，照理说根是根，是能认识，尘是尘，是所认识的。他这边就说能认识跟所认识是同样一个来源，缚就是束缚，脱就是解脱。没有，比如说我们关门用钥匙，开门还是用钥匙，对不对？还是同样一个钥匙嘛。那钥匙可以关可以开啊，可以开就可以关，可以关就可以开，那不是就同样一个东西吗？不脱无二。你看我们说华严经上不是有我们在招募客送讲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为什么说一切唯心造？一切唯心造就是说能认知的心跟所认知的对象都是心所造的。既然事物是心所造的，当然它是一个来源。就像说梦中所看见的境界都是梦中心所现的境界，梦中的心能再去圆那些境界，不是自变自圆吗？不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吗？所以佛教叫内学嘛，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嘛。即使中观要破除两边的啊，中观不是用六根，用六情啊，感情的情，情绪的情，就是六根。那六根也是不生，也是破除这个对立见。中观比较不谈心这个字，其实你人认识所认识的，因为你谈一个心，他又会说心有个色法对立，心跟心是不是又是一个能源所缘的关系，又会产生一个执着，所以他不谈这个心的问题，他谈个六情，打破一切的对立。其实精神是一样。好，所以这里呢就特别提出根尘同源啊，浮托无二。至于说我们的世性是虚妄，好像空花，阿难，由尘发至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于交融。尘是所认知的，为是所谓的相分；知是能认识的，为是所谓的见分。那么有相就有见，因根就有相啊，一根就是见，就有相就是相分，就是这两个一定是相待而成立的。你说见，一定有能见的东西跟所见的东西；你说听，一定有能听的，一定有所听的。所有的见闻觉知都是如此的啊。所以，可是呢，相见无性。为什么说相见就是能见，能认识的主体跟所认识的对象是无自性的呢？因为它必须要待缘而生，等待因缘。你眼睛闭起来你就看不见了，没有声音的时候你就听不见了，这要等待因缘条件啊而生的。 因为他是等待这些因缘条件而有，因缘条件没有他就不会生，所以他没有自信。如果有自信的话，就是永远他都在，不因为他条件具足才有，条件不具足他就没有。因为条件具足就有所谓的生灭，有生灭就像空花一样。所以所谓的自信，所以为什么中观要破自信见？这个自信见一定是常，恒常不变，它才有个自信。你变了，它就代表它没有。你就像说这个金子，这样一下变成别的东西，它会变色，那这个金子一定是假的，没有常性呢，是假的。所以说相见无性啊，所以这个是非常耐人寻味啊，在中观特别有谈到这个啊无自性的这个观念。同于焦炉，焦炉是一种炉草，它是两个合在一起啊，两个合在一起而生的，就是有甲就有乙啊，就是像狼狈为奸一样的，有这个就有那，有那个就有这个啊，不能少一个，相辅相成的。是故如今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其实就谈到这个地方啊，就谈到这个地方。那请各位啊再把表解87，新的表解是106页，因为有人用新的，有人用旧的，旧的是在第三个表，新的是第一个表。知见立知就是本具的啊，真知真见，立再立一个知啊，立知立下了妄知，就是头上安头啊，头上安头，知见立知。所以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在想，哎，我有没有在念佛？你突然又提醒你，那一念心就是又加了，又加了，加了味了，加料了。你一念佛的时候，心跟佛就一如了，不会再加一个，那就是心上又圆又加了一个心。而产生，那就变成两尊佛了。真正在念佛，佛跟心是一，也不知心，也不知佛，那个时候才是啊。所以这就是知见立知。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啊，有个能所的一个，有一个提醒。所以禅宗说当下啊，当下就把其他的丢掉，即无明本。无明的本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根本具生无明的来源。所以我们为什么上次特别说禅宗要讲心心即即，就是当下啊，此心就是心心清清楚楚的，但是也是积极啊，心心就是定，积极就是会，这时候没有对立的。就是后面那一句知见无见思即涅槃，这个无量寿经说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换句话说，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拼佛一如水乳交融。佛不是心外之佛，心不是佛外之心。所以这边讲知见无见思即涅槃，无漏真境 云和室中更容他物，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所谓一丝不挂，也就是禅宗所谓的实际理地不染一尘，一尘不染，纤尘不染啊，就是那一念生相无明也打破了，就是这个道理。好，下面啊，我们上个礼拜是讲了这个地方啊，刚刚是把上礼拜的做了一个回顾，因为这个观念太重要太重要，这些都是关键性的问题啊，也不断的去参究。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这是重诵啊，佛经到了很重要的地方，他要把这一段的重要的意涵加以重新加强，总结前面的重点，往往就用重诵啊，就十二部经里面的重诵，重新把那个这一段的要前一段的要诀呢，把它用一个记诵的方式来啊，这个以颂文方式表达。所以下面都是属于啊，你看表姐这样的企业颂，就是重颂，那翻译的嘛，就重颂。真心有为空，原生故如幻，无为无起灭，不实如空化，言妄显诸真，妄真同而妄，犹非真非真，云何见所见，中间无实性，是故若交融，解结同所应，凡圣无二路，如观交融性，空有二俱非，迷慧即无明，发明便解脱。真性有为空，这个真性啊之中有为是空性的，大家看到表解八十七新的106最后这个它有记诵文，记诵文呢下面有为三支比量，所谓有为三支比量，这是啊用了唯识学的那个啊中阴郁这三个，中是立个中，它跟逻辑啊亚里士多德这个西方式的逻辑不同，亚里士多德的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大前提是把它的重点把它提出来，小前提根据大前提然后最后做结论。那么中阴郁的方式呢，它是先立中，先立中也可以说它是个大胆的假设，逻辑学大前提不是假设，是已经是一个定例了，定理了啊，不再求证了。阴明不是，阴明是中是立一个宗旨，是大胆假设。阴就是推理，因为有为法是空，因为什么？从缘生故，凡是缘因缘条件而生的，都是空无自性的，就是中阴。所以说因是因为因明，明就是要合理，当然它中阴郁各有它的条件，各有它中有多少阴有多少郁有多少啊，这个我们不去讲。就是下面郁就是比喻，如幻化，同郁跟异郁，同郁它的一个方式就是同品定有，异品片无，这是阴明学的定义，就是说同品同类的一定合乎，有幻化的东西它就是因缘假合， 同品一定相同的，异品就完全不同的。异品是刚好是同品的相反的，虚空是不生，当然虚空是不灭。有为法都是因缘假合而生，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幻化的东西。有为的三支比量，三支就是三类、三种、三分。如果用因明的话，不，如果用逻辑学的话，就说凡是因缘的法都是空性的，大前提。小前提有为法是空，啊，是因缘生的，所以有为法是空。如果逻辑学它就是这样的，就是凡是有生，啊，凡是因缘生的都是空。他已经把这个定律已经定好了。有为法是因缘的，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就是条件而生的。无为法是刚好是不生不灭的，不带条件的，那是异域的。有为法这条件就是这样。什么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灭，有生就一灭，有条件的组合，暂时组合，所以它是空性的。所以有为法是空，是空，是因缘的，所以有为法是空。所以用逻辑学呢，它的方式是这样子的，啊，它就是它跟它那个命题，它已经有定义了。这个不是，这就是先说有为法是空。那么为什么？所以我们讲话有时候说，要不要吃饭？啊，我肚子饱了，我肚子饱了，我就吃了饭，我才肚子饱呢，我当然我就不吃饭了。因为这样，所以我就不吃饭了。它有个因果，那你不必再把因再说啊，为什么我不想吃饭？好，这是有为三支比量，无为三支比量呢？中因欲，无为法不实，因无起灭故。因为为法不生不灭嘛，比如空花，空花是不实的。欲啊，意就是真如，这是从无为法啊来讲。其实在这个地方，有为法跟无为法啊，我们可以讲啊，这里面有个非常很有趣的，也是很吊诡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有为法是生灭的，无为法是不生灭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再想想，有为法是生灭的，因为它是生灭的，它是无自性，它是空的。无为法是不生灭的，所以它也是空的，所以有为法等于无为法。哎，各位有没有想过，有为法跟无为法都是空的，可是有为法，这有为法是有生灭的，即使它有生灭，它就没有自性，没有自性，所以它是空性啊。所以中观说缘起性空，他讲缘起法，它是从世俗体来讲，就是因缘条件组合暂时假合嘛。他从真体来讲，它是空性的嘛。所以因此这两个是一个世俗体，一个空，一个是真体。那为什么要立一个有为法，又要立一个无为法呢？这两个的关系呢？要立出来，这个就是来对于啊，我们有为法无为法，世俗跟真谛之间，如果你只谈无为法不谈有为法，只谈真谛不谈世俗谛，你就堕入断命，都是空啊。你只谈有为法，只谈生灭，你不谈不生灭，你就堕入有，这就变成两边了，两边的思维产生。世俗体的是有生灭、有变化、有差异性的，千变万化的，它是有作用。无为法是不变化、不动的，这两者之间呢，就是说 一个是相，一个是性。相性世俗定跟真谛之间，它是要怎么样去 balance， 怎么样的平衡？平衡的时候就是中道，就是中道。假如真正是真空的话，就像说我们讲三身，法报化佛的三身，法身是不生不灭的，就是无为法呀。报身化身就是有为法，就会有生灭啊。因为法身是不生不灭，它才有变化的生灭。好像真空才会妙有，镜子空才能显现相一样的。它在真空的层次，它才真俗不二。在世俗地，它有生灭，有变化。菩萨度众是要随着因缘而变化，权巧方便，那是有为法，世俗地。如果他不能度众，罗汉他不度众，他只是证的叫天真涅槃，他不随，不在世俗地，不度众，不随缘的。随缘随便的是有众生，我们众生是随缘随便的，是生灭法在有为法中转，没办法了解无为法。如果你不在有为法转，你只进入无为法，那就是罗汉了、啊、罗汉他就不动了。那你在既然有无为的真空，那又能够显现出妙有的，那就是菩萨了。那菩萨要到中道的话，那就是真所二谛，它能圆通，那就是圆教的思考了。那今天我们利用六根，六根这是有为的，六根这些你在六根的运用之中是世俗谛，但是在六根之中怎么样能证入在生灭的生灭变化的世俗谛中，能够领悟到其中那个不生不灭那个空性的本质呢？那就是我们这边要谈的这个问题。说起来还是中观的缘起性空的哲学，还是那个道理。这些理论可以反复的思维，反复的思维，讲很简单，缘起性空，性空不爱缘起，亦有空亦故，一切法则成，若无空亦者，一切者不成。这中观里面说，所谓一切法是从真空处显现出来的、哦、我们这些一切的现象都是真空显现出来的，也是真性中显现出来的。但是我们忘掉了真性，随着世俗地走，那就变成生灭法了，忘失本性了。忘失本性不是本性没有，而是忘失掉了。而怎么样回头呢？叫随顺着这些生灭中，不随着生灭，虽然它在变化中，就在变化中不随它变化，利用变化中不随它变化而证入它的空性。我有时候举例这个轮子一样，轮子它一直在变，它不变它轮子怎么能跑呢？可是它的中心点永远没变，中心点永远保持在中心点，中心点如果撕掉的话，这个轮就散掉了啊、哦，有一个变的，有一个不变的，这个道理，这很奥妙的一个道理。那么所以说我们谈到世俗谛来说啊，就好像说为什么中金刚经说这割那个割力王割截之体他能够哎马上又长出来，因为他已经证入真空了。当然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就是水一样的，水是个圆的，比如水里面有个月亮圆，你把它割两半，它又变成一个了，因为它是空性的嘛，它已经证到了空性嘛，当然它还是圆的。所以他做的一些事情，似乎那些世俗地的啊，他怎么做他都是对，他是性空的嘛，所以他不造业。那因此我们从世俗地来说，这个戒律呢，我们还是要守这个戒律，因为世俗谛不能灭世俗谛，是这个道理。好。 因为这些我顺便把它提一下，我们在稍微刚刚谈到这些问题啊，稍微这个很容易把它弄乱，所以我把它稍微提一下。领悟多少算多少，这些道理很简单啊，但是仔细想，很多的妙理都在里面，慢慢去体会它。所以偶然提一提啊，听不懂就把它存档就可以了。好，我们刚刚谈到这一大段话，就是有真性有为空，原生故如幻。为什么说真性有为是空呢？因为它是因缘所生的，好像如幻化一样。无为无起灭，无为是无为法，就是不生灭的，没有起灭。不实如空花，就像空花一样。言妄显诸真，妄真同而妄。我们讲到妄，讲到真，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表姐的88页，新的是表是107页。妄是有为法，真是无为法，以对妄所显，所显之真，乃真外有妄，此真亦是妄，故曰真妄同而妄。这个妄跟真呢，是互相对立而存在。刚刚我们谈了，有为法是空性，无为法也是空性，那有为就等于无为啦。这有为无为是对我们凡夫见地的啊而有的。真正到了证入真空的时候，没有有为跟无为的差别了。就像以前我举的例子说啊，为真假公主，为什么真公主加个真跟假呢？因为有假还有真。今天找到了真公主，假公主现形了，这个真跟假这两个字就可以不要了，公主够了。为什么公主还加一个真还加个假呢？我们的心本来就是真如的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把它分为妄心真心，其实心只有一个。既然了解那是妄，这个真心不是我们加上去的，因为吃掉了，所以加一个那是妄啊，原来那个是真。既然找到了真，这妄也没有啦，妄就是假公主也没有了，何必加一个真跟妄在里面呢？所以真妄同而妄，不必加个真。你加个真就有一个妄跟它对立，你加个妄就有个真跟它对立，这就像所谓的二分思维。就像我们说啊，一切唯心造，你加了个心，有人就说有个色跟心对立，就产生这样。就像我们说我们心，我们来念佛，既然念佛就代表你心跟佛是二了，我要念佛，我不是佛我才念佛。可是他说是心是佛，因为你是妄心啊，所以你要回归到原本跟真心相应呢、啊。久而久之，是心本来就是佛，就分不出佛也分不出心，那就是超越这个对立见。所以此地说真妄同二妄。下面有非真，非真云何见所见？非自贯真与非真，以真性绝代，由非真与非真啊，由非应该是这样，由非真与非真，不是真也不是非真，云何是能见之根与所见之成哉？成也。这个华严呢，它立的是小、始、中、顿、圆， 这五个思维。小就是小乘，大乘分为啊始终顿圆，始教、中教、顿教、圆教。从始教来说啊，他的思维是始教分为相始教、空始教，有对立的。始教又分为有凡夫、有佛，有对立的。始教分为有烦恼、有涅槃，也是对立的。始教分为有能成佛、有不能成佛，有对立的。就是说，如果烦恼就是菩提，为什么要分烦恼跟菩提？那何必要修呢？烦恼就是菩提，何必要修？凡夫就是佛，何必凡夫要成佛？妄就是真，何必分妄跟真？所以始教它就是要对立，是始教的思维。所以有相始教，有空始教，有空跟妄，空跟真有对立的，这就是始教的思考。宗教的思考就是说，如果凡夫是凡夫，佛是佛，凡夫怎么会成佛？凡夫跟佛是两个平行线，凡夫永远凡夫，佛永远是佛。像我们众生思维里面说，我们拜佛拜这个神，神永远是神，我永远是凡人，他是他，我是我，他是保护我的。那民间信仰是这样，他比我高的，这是二分呢。烦恼中没有菩提，烦恼怎么会成佛？妄中没有真，妄怎么会变真？妄是妄，真是真，也是两个平行线，永远不相关的。所以如来藏的思想就是如来常在烦恼中，凡夫中有佛性，烦恼中有菩提，妄中有真，这如来藏思想了。哎，这个逻辑注意到，这是宗教的思考。宗教的思考，顿教思考说烦恼就是菩提。六祖坛经说烦恼即菩提啊，凡夫即佛，这个生死即涅槃。你生死有为法，涅槃是无为法，你不放下生死就是涅槃了、放下生灭，放下妄心就是佛，所以凡夫就是佛啊，生死即涅槃，妄就是真，这是顿教思想了。这逻辑很清楚的哦。然后圆教呢，既然凡夫就是佛，妄就是真，烦恼就是菩提，为什么要分烦恼跟菩提呢？你讲烦恼、讲菩提、讲妄、讲真都是废话，就像说真公主、假公主的真假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一定有个公主啊，那今天为什么会有个真公主呢？因为有假公主啊，所以立了真假。如果没有公主，你根本没有公主，那你假公主，假公主没有真公主，那你这个为什么加个假字呢？假一定有真才有假了，假是因真而建立的，真也是因为假才建立的。既然真跟假都找出来了，假跟真分清楚了，那你分什么真跟假呢？就是都少掉了，那就是不除妄想不求真，妄想也不要除掉，也不要去求真，因为你当下就是了。这就是圆教的思想，你看这个逻辑很清楚哎。所以就是我在看这个研究这个华严这个五教思想说啊，我有一天一看，哇，看了、很多佛教的很多重错综复杂问题一下放下了啊，原来都下来了。为什么要说烦恼就是菩提？为什么妄就是真？为什么又说不出妄想不求真？为什么永嘉正道歌里面讲这些话啊？原来所以那个基本逻辑啊，这一下子好像一个钥匙都把它打开了啊。所以这是就这一大段，就是真妄同二妄，真也是多余的，妄也是多余的，就真公主这个真也是多余的，妄公主那个也是多余的。为什么要讲很多的话？ 刚才搅扰了很久啊，其实都在想把这句话讲清楚。为什么讲半天大家听越听越糊涂？有人问越听越糊涂啊，怎么真忘同二忘呢？对不对？所以我刚刚首先借着他这个逻辑推理啊，讲这个讲有为是什么，无为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啊，听听哎有道理，转个头可能又迷糊了。我们换一个，从华严的思维啊，再来把它做一个介绍啊。好，到这边我们告一个段落，休息一下。